大家平安，平安。还没有过15呢，都还是新年，所以向大家拜年，希望大家春节蒙福，身心健壮如牛家庭幸福福事得利
你也是。
谢谢。我今天呢选了一个经文，有点长。但是呢，我真的很想把整个这个诗篇34篇跟大家分享。虽然呢，如果我把每一节讲1分钟，都已经差不多够了时间啊。但是呢，我相信我会总结一下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里面能够看见这个很宝贵的大卫在年轻的时候的一个信息。好，我们先有个祷告。感谢天父恩典，让我们在岁首的时间有机会一起，就算我们不能在现场一起来敬拜，但我们透过网络我们还能够彼此的去照顾，也能彼此的去支持也拜一个年，求主你都在我们当中不会让一些好像物理上的一些拦阻，让我们的心不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已经是很沉闷的留在家中很长的时间，也不敢出去，但是上帝，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求主你让今天的信息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扎心能够让那个美好的信息，上帝你是良善的这个信息带到我们心中。让我们知道，我们进入新常态里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有你的同在。我们感谢你恩典，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选的名称"感谢进入新常态"，因为呢，每一年的新的一年，我们开始的时候，除了我们的愿望，我相信我们也是用感恩来开始。是最好的，在诗篇里面有很多的感恩的诗，也有很多是好像想把人打死的那种也有，很特别。最近呢，我的教会母会天泉堂呢，就进入新的一年，我们就有个读经计划，这个很特别，我们不是从马太福音呢，不是从创世纪来看，我们是从诗篇加上。约伯记来读，我发觉呢，每天我们是读2篇的诗篇，一篇的那个约伯记，我发觉拼合起来看，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是正在读约伯记还是读诗篇，非常的，而且心灵的那种上下是很厉害的，因为呢，那种诗人的挣扎加上约伯的挣扎。确实有点受不了啊！但是呢，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怎样跟我们的现实的生活，跟那个圣经里面，特别大卫跟约伯他们的这种心路历程，我们怎么跟他们一起去经过啊？那种好像过山车一样，在新的一年，可能我们的常态也是起起跌跌。也有很多的起伏，但是呢，我们怎样用这个感谢来进入这种心境我们就看一看那个大卫是怎么进入。所以呢，这里也最近呢，我很喜欢到北角山上去看这个风景，所以都很希望我们继续看着我们很爱的香港，我们继续能够蒙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特别你们在港岛东区的也继续能够为主做盐做光，广传福音。不知道，因为我们布道会的不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传统的那种走节期的那种教会但是呢，如果你知道过去的星期三就是我们称的一种叫圣灰星礼拜三。圣灰礼拜三，意思呢就是我们开始进入了预苦期， 啊，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进入一个大灾期四旬期，就是我们准备进入那个耶稣的受难受苦啊，最后啊到复活节啊，所以呢这个它的计算就是在复活节之前的40天不计算六个主日啊，所以从上个礼拜三开始就是进入这个预苦期。所以这里呢在一个教会的年历里面，如果是一些传统的讲节期的教会，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会刻意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也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禁食。天主教呢，他们还有什么大斋啊、小斋啊那些这样的行动省下来的空间、时间或者是金钱，专注祷告、反思己过，进入受苦者之中，舍己分享、操练生命、顾念贫苦的人。不知道我们从星期三开始到今天，如果我们今天知道这个事呢，我们会不会都拨出一些时间，或者是我们也有一点点的进食的时间，来让我们这个心进入这个准备迎接受难周，然后迎接主耶稣的复活呢？我就想到诗篇34篇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进入这个预苦期或者是这个四旬期的这个经文。这个本身的这个经文是一个离合诗离合诗的意思就是他把一些希伯来的字母他其实如果原文的时候，他们是每一节的开头都是用一个希伯来的字母来排序这样下去的。他其中只有有一个字，有其中一个 wolf 他没有放在里面大家不清楚是为什么，然后就多了一个 p 但是呢其他呢都是22节是配对22个希伯来的字母的。所以这个诗呢很特别，它在诗篇里面只有九篇是用这种离合诗那个字母诗这样来排序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让一些诵读的人，如果是原文就可能中文我们看不到这个情况，就让那些人可以容易的背诵。所以呢这个结构上我也想让大家明白，他开始就是一个很个人的一种感恩他自己的经历不像那些赞美诗头尾都说我们大家来什么是赞美这样不一样。他这个结构呢很特别，就是一个个人的感恩，然后从他这个感恩的事情呢带到一个智慧诗，就劝勉一些跟他一起的人也要得到这个智慧，也会从上帝里面投靠耶和华就得到赏赐。其实呢有很多不同的诗经家都有很不一样的分段但是我比较喜欢这种分段，就是他前面就是个很个人的一个感恩诗，后面就是智慧诗。如果说诗篇33篇是一个合唱团的一个大的交响乐的这样的一个赞美会，这个诗篇34篇呢就好像诗人到了一个好像洗澡在唱歌赞美感恩一样就好像一个变成一个个人的演唱会去感恩把个人的事情说出来还有他很想用这种方式来让年轻的一辈能够背诵他里头给的智慧。所以这个呢诗篇34篇有时候它是结合了好像诗篇跟那些箴言的那些很类似的，因为箴言也有这种字母诗在里面的。当然这一种呢就以后你们慢慢回去就慢慢看也可以。这种就是字母了希伯来文呢就从右边开始这个以后呢就请姜牧师教你们了他应该比较懂姜牧师跟大家讲了。Aleph 开始的，然后最后就是这个 Tov 它其中没有的就是第六个，从右边数第六个 Vav 这个是没有的在这个段落，然后呢就这个 在这里的这个 PE 这个啊，它就多了一个在最后一节啊，它是这样的情况。讲这个故事呢，我们必须要回到撒母耳记上21章里来看大卫这个故事，因为如果你手中有圣经的话，你就知道他这一段经文呢是大卫的诗，是他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驱逐离开的时候所写的啊。他驱逐离开以后呢，就很有可能他就去了22章那里说的去了这个亚杜兰洞啊，他好像在那里独唱，他观众呢就是一些跟他一起的人啊，因为后来到了亚杜兰洞呢他的父亲呢还有那些跟随他的人有400人就跟他一起啊，所以在那个装疯的时候，这个故事呢可能没有时间讲了啊，他有一些背景也想跟大家说，因为呢他逃难逃走离开扫罗的时候，他去了那个加特王，不知道大家对那个加特王还记不记得？加特王其实就是腓力士的一个王，加特王呢，其实就是他打败的哥利亚的那个族那个国家，所以呢，他到那个国家的王那里，他的臣仆就认出来了，你不是那个王大卫吗？人家都唱歌了啊，就好像流行曲一样，在一个地方，人家唱了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大家都听过这首歌了，所以大卫以为走到啊敌人，就是现在扫罗变成他的敌人了，他以为去了一个敌人的敌人的地方就安全，谁不知道他因为太出名了，所以呢，他也怕，他认得他的时候就不行了，所以他就在众人面前假装啊装疯了啊，所以后来就把他赶走。所以下一个就是他到了亚杜兰洞的时候，他哥哥们他父亲全家听到了啊，就他应该是消息给他们知道这个事，所以呢凡是啊受迫害的啊负债的心里不满的人都聚集在大卫那里，他就成为他们的领袖，有400人，所以他这个歌呢很有可能他就跟他们唱的啊，他就很想他们也有他这种经历，因为他差点都死去了啊。好了，我们进入这个诗篇里面，我们一起看有什么特点啊。我就刚跟刚才的那种分段一样啊，我们就想把它分成那个四个部分。一到三节了，就是一个他要呼召人一起来赞美他啊。这个呢我们不如一到三节，我觉得很值得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哈，我们就啊，你就跟着我的声音了，我听不到，但是我们一起来读哈，准备一起。我要时常称颂耶和华啊，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要因耶和华夸耀，困苦的人听见了就喜乐。你们要跟我一起尊耶和华为大，我们来一同高举他的名。在这里呢，我就去后几章了。我在这里很想讲，我们怎样去培养一种属灵的感染力呢？在一到三节里面，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刚才有五个动词啊，我们就啊这里我都写了，但我们回去啊，大家看一下哈，他对上帝的赞美，他有五个这样的词，大家都可以看见哈。第一个肯定看见了，第一节哈，称颂。他这个称颂呢，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我们说是感恩诗嘛，因为他是称颂耶和华哈。他这里还加了一个副词哈，一个时间副词，就他时常哈。还有如果在其他的时啊也一样啊，时常就每一次啊，或者是在原文的意思就每一次他都称颂耶和华的啊，每一次 他要面对耶和华的时候，他都是称颂，他不是去说我太辛苦了，我要躲避啊，怎么搞哈、啊？所以有时候我读到这个跟读约伯记啊，又有很不一样的感受啊。一个真的是可能得罪人的啊，有一个是没有得罪人的，没有得罪神的啊，他又受了很大的啊一个经历。所以我要时常的称颂耶和华啊，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所以称颂、赞美。然后第二呢，我的心要因耶和华夸耀啊啊，要夸耀。困苦的人听见了就喜乐。你们要跟我一起尊耶和华为大，所以尊耶和华为大，我们一同高举他的名。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是如何的去把上帝的高举。我们不要忘记哈，刚才我们看了撒母耳记上那里，你就看见他是在什么状况。这里呢，我就会想到第一刚才说的约伯，第二我会想到就好像保罗写那个腓立比书一样，他说你们要喜乐啊，要常常喜乐，这也是我要时常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大卫当时是个被追杀的，他还跑到一个洞子里面了，已经是本来是一个很英勇的人，他中间经历的是什么呢？他一直在逃难，他最好的朋友啊，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去帮助他，但他都不可能跟他走在一起，自己去躲。他本来他面对巨人的时候，他说我要五块石头，在这个撒母耳那个记上的时候，他还记载了他要什么呢？他要五块陈设饼啊，他要面包，他还要大量的武器，在那个那个祭司那里哈，就拿了饼，又在那个亚西米勒那里又拿了兵器，就跟他最初年少的时候只是靠着五块光滑的石头是个很大的对比。他到了本来他连他的巨人最能打的那个他都能打胜的时候，他竟然到了他人家都没有说要对他怎么样，他已经要装疯了。我不知道大卫他的心是怎么想，他这种到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要称颂耶和华的时候，他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吗？他还是看见自己的无能呢？在今天可能我们也遇上了一些我们确实是没有能力去胜过的事情。譬如过去一年我都没办法在境内地去做工作，有很多事情我都要靠着当地的去帮我去做，其实心里头也是非常不安。但是感恩的就是当我看见一直做事的其实不是我，是上帝在完成他的工作。现在在大家停的时候，其实上帝没有离弃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感觉到很沉闷，或者是好像没完没了，但是上帝的心意却是要我们的信心跟他接上。所以大卫他经历过这样逃难，而且要搞成装疯啊，这些不像他自己还要那个口水都沾满了他的胡须的时候，那种的状态，一个俊男，一个本来这么英勇 这么有智慧的一个人搞成这个样子来逃难？可能他的智慧让他反省，其实不是他自己，一直都是耶和华去帮助他。所以他在这里，他要请每一个在他面前的人跟我一起尊耶和华为大，我们一起来高举他的名。然后我们进到下一段，第四到第六节，然后再看后面。我曾求问耶和华，应允了我，救我脱离一切惧恐惧。人仰望他就光彩，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就垂听，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你要亲自体验，就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敬畏他，因为敬畏他一无所缺。少壮狮子有时还缺食挨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然后我想大家看的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全然得福的秘诀在哪了。刚才的经文就跟我们说我曾求问耶和华，他应允了我。然后呢救我脱离一切恐惧。第五节就仰望他，人仰望他就有光彩，他们的脸必不蒙羞。然后第六就呼求就垂听，还要拯救脱离一切患难。第七第九都是敬畏他的人一无所缺敬畏他的人就耶和华的使者就周围扎营搭救他们。然后第八就体验或是在和修本都是用我尝一尝，或是我们去品尝耶和华的美善他的美善投靠他的人就有福。全然得福的秘诀大卫呢，原来他知道，他邀请他们一起去赞美他，原来他知道一个秘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现在一个得福气的一个秘诀在哪呢？我们有没有去求问？我们有没有去仰望？可能有时候我们觉得呼求好像不是很好但是呢，最近我看了很多约伯记在看密集式的看约伯记跟诗篇的时候，就发觉原来那个呼求，那个真诚的呼求是上帝会垂听的。无论有时候我们讲的不一定有理有时候更有一些约伯的朋友跟你说完以后你更加光火有很多人可能他不是安慰，还让你更纠结。但是上帝会垂听，还要拯救我们脱离一些一切的患难这个是他的一种应许。我们有没有真的把这个敬畏的心，敬畏这个心也是在这卷书里面，它完全就在那个核心的地方。因为诗篇我们都很明白，他写的时候很多把最集中最重要的词语都是加在中间的，好像汉堡包一样，他加在中间的。所以在敬畏他的人这个说法的时候，在第七节第九节在十一节里面他已经出现了四次了敬畏耶和华。这个是整个得福气的一个秘诀的中心点，也是整个脉络，敬畏神必一无所缺这个是34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我们有没有去品尝一下呢？去体验一下呢耶和华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这里的四到九节就让我去想起那个八福了耶稣的八福所以这里呢就在这里，就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我们求问仰望呼求敬畏，我们愿意去体验的时候，就看见上帝的美善 还得到他美好的福气。我们再回到经文，然后最后他讲到大约到十一节啊，第十节以后，他就用狮子啊，确实挨饿啊，来谈到，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都不缺。他然后十一节就讲到孩子们啊，所以刚才呢，如果你记得第二节困苦的人啊，这个困苦的人呢，在有一些经文来说是卑微的人，或者是谦卑的人，或者是受苦的人啊，一些受的难的人。第六节困苦的人就是贫穷人，或者是一些愁苦的人。所以这里第二节第六节啊，然后呢你看见这里就用第九节来说，如果你敬畏他的时候你就一无所缺了，就跟刚才那些人是一个回应。然后在这里他第十节又做一个对比了，少壮的狮子，我们想狮子应该是最有能力最有胃口啊，就好像今年我们说是牛年啊，牛是最有力的，他们还会确实挨饿，但是我们这么软弱这么苦啊，这么弱的一个人，当我们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什么好处都不缺。当我们读到是在大卫这个背景，他在逃难，在走到这个亚杜兰洞的时候，他能说出一个这样的话，他可能会看见狮子在旷野里面，但他是一个手无寸铁，一个很软弱，一个逃难当中人家去寻他的命的时候，他竟然能够用第十节这样来表达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肯定在他前面逃难的时候，他看见上帝怎么在非利士人里面，那些全部是这么高大的人里面，上帝怎么拯救了他，也不是靠他的聪明智慧，他还搞成一个装傻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十一节就很重要的在声明，十一节往下到十四节都是一些好像箴言或是命令式的，如果在原文呢你看见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种命令的词语啊，都是来听我啊，我要教导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谁喜爱生命啊，要爱慕长寿享受美福，就应谨守舌头不出恶言。在这里呢，就是除了一些你应该做的事，他这也就说一些不应该说的做的事啊，所以这也就说到一个在敬拜里面，在赞美里面，其实是带有道德的意思。当我们要敬畏神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远离恶事。他后面呢，十五节到最后呢，他一直都有讲的都是看顾什么人，反过来呢就要对付敌对什么人。所以这里呢是一个上帝，但是呢他讲义人呢，信敬主的人呢，痛悔的人呢一些仆人呢，投靠他的，这些才是他的主要的要说的。所以这里都是非常丰富的，这些呢请大家回家了都来背诵，因为本来这个诗篇是用来背诵的，他为什么要 ABCD 这样下去呢？他意思就是让你很容易记得他每一节的那个重点，而且有非常多的很重要的经文在里面。所以呢除了这个秘诀以后他给了就是两种人两条路，就是困苦的人大二节六节，敬畏他的人第七节九节九节十一节，就是我说有四次哈，还有谈到了义人起码有三次，然后是心中破碎灵里痛悔的人，还有投靠他的人。他的路是怎么呢？就跟刚才的我们说的 那个路一样。就当你这些人，当你是软弱，求问、仰望、呼求、敬畏，愿意去体验的时候，你就能够看见我们上帝的这种美善。这个是和合本的。如果是我很喜欢这个翻译，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吧。准备一起。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诗篇34篇第八节。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这个图上面呢，我不知道是木头了，还是应该是一些好像 vanilla 的那种吧，也可能是哈。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看起来好像木头，磨起来了加上甜品里面吃是很好吃的。我们便知道它是美善，投靠它的人有福了。我们在经历了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很容易去埋怨，或者是我们愿意去投靠我们的主呢。我相信今天还在网上我们一起敬拜的，我们都是很愿意投靠我们主的人，是吧？希望我们有这个福气。你看少壮的狮子还缺食忍饿，但是我们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当我们感觉到好像我们的东西被人拿去，或是我们感到现在好像很吃亏的一样，或是我们心很多东西好像不甘一样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好像大卫能说出来，当我们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什么好处都不缺。这种是个莫大的信心，不像作恶的人憎恨义人的人。说起来，我们在梁山的那个我们的学校，现在进入了最后的阶段，现在没有任何的拦阻了，那些在背后害我们的，最近应该已经判刑了，但是他们在秘密当中去判刑，我不知道判了多少，但是呢，他们党羽还在活跃，因为怕他们出来寻仇啊，就怕他们出来。所以呢，他们还是用拖的方式，他们不敢，他们现在都很正面，都说，哎，你等一等啊，我们进入这个程序啊，但是呢，就还是在拖着。但是我们能不能相信，当我们不是用我们的方法去用仇恨来搞这个事的时候，我们找的是哪一条路呢？我们怎样跟一些困苦敬畏他的人、义人、破碎痛悔的人愿意投靠他人一起来寻求一个方案呢？所以都求主给我们有智慧，能够面对现在这样好像每一天都更恶劣的这样的环境，好像没完没了，很多东西都还不能很自然，虽然现在吃饭好像方便了一点啊，但是呢这个还是不稳定，求主给我们能够走这条路。我从前很喜欢看那个卢云的就书，其中一本是十多年前看的，二十多年前的，这个好像是读在灵秘处，好像是那本书啊，它当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当我们诚恳地问自己，生活中哪个人对我们最重要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正是那些不是给能够给很好的建议，能够解决给我们方法或是一些治疗方案，而是选择与我们能够分享痛苦，愿意聆听，用温暖而温柔的手抚摸我们伤口的人，在绝望或者是困惑的时刻，能与我们保持沉默的朋友，不是越薄的朋友，给你很多方案，或者是还在嘲讽你。 在悲伤和丧亲的时候，能与我们一起容忍那种不知道、无法医治、不能治愈，面对不可知的未来，一起面对我们无能为力的现实，那就是关心我们的朋友。有时候我们太想给一些支持，好像一些答案、一些出路，确实在现在我们面对的环境不一定有这样的出路。但是我相信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像这里所说的能与我们保持沉默的朋友，可能跟你默默的祷告，跟你一起哭泣，一起去悲伤，可能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愿意聆听，愿意跟你坐在一起，虽然无法医治，也可能不能治愈，一些伤痛还留在心中，但是我们一起来无能为力，面对这样的环境，这个就是一种属灵的关心。有个词人喜欢，我读那个帕玛啊，帕克帕玛的时候，他写了一个社会学基督徒社会学家，他说 alone together。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好像在 Zoom 里面，我们都是独自在家，或是我现在我独自今天回了办公室，独自，但是我们也是在一起。我们虽然是独自，但是我们在一起。都希望这种常态，虽然我们没有一个很落实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能够继续在一起，因为我们有主同行。在这样的新常态里面，我希望我再用这个第八节来勉励大家，你们要亲自体验，就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新的一年啊，那个庚子年过去了啊，现在新的一年啊，有上帝的同在啊，无论这个疫苗是哪一家出的啊，无论你打不打哈，我们都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也愿我们彼此的这种在一起，无论怎么样，有时候发个信息，有时候我们通个电话，无论有什么好讲，没有好讲都没所谓，发个信息，知道我们互相是彼此关心。我觉得这种独自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有主同行，就很足够的。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起再低头祷告。有主同在就是天堂，无论我们在海上，无论我们在岸上，无论我们在天上，无论我们在地上，我们知道有主同行就是天堂。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患难的日子，在沉闷的日子，在不可知的未来，愿我们知道，当我们投靠你的时候，当我们渴慕你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这么软弱，这么受苦的一个人，愿意走到你跟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的人。求主也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福气带到其他的人，有很多亲戚我们也趁这个机会把福音给他们，也有很多世上的人，事业的人，贫苦的人，求主你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帮助，也成为他们祈祷的答案。求主你使用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祝福人、祝福社区的教会。感谢你恩典，祝福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我每个人的工作，每个人的服事。感谢你，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